可以让我们去遵循的。啊，那个可遵循的东西，既然是可遵循的东西，那个东西是不是就是真正最后的真理？佛跟你讲，说我能给你的那些东西，是在引导你去做那一件事情，但那个本身不是真理。但你说它不是真理吗？当然它也是，它既能指导你，当然也是真理。所以你只要看到它的语言的描述，一定是这种方式描述，他希望你能了解他。那我们看呢，我们在上一堂课里头，我们提到了讲了气经的部分啊，这个气经的部分啊，说些什么呢？不能忘掉佛所说的东西，我们就要常常去接触它，所以要闻思修。有时候年代久远了啊，汉唐翻译的经现在读起来已经不容易读了啊，那不容易读了怎么办？那就要去找有翻译的，或者是有人讲经的，他把他所领略到的东西他告诉你，所以你必须要多闻。所以其闻思修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在气经里头，他又告诉我们，他说你的皈依的归去的部分是很重要的。那什么是我们真正的归去呢？那个真正归去的部分是指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们是不是常常我们的心是归属于佛、归属于法、归属于僧？你们现在桌子上那个三宝歌，每一次来每一次都在练都在唱的皈依佛的部分啊，那是皈依觉的部分，皈依法的部分啊，是皈依正的部分，皈依生的部分是皈依静的部分。觉必须要不断的觉察，正是清清楚楚弄正确，静是最后我不会粘手。有些新来的新如来，你没有听过我讲粘手的道理吗？现在过年大家都不做柜了，以前做柜要做三十除夕那天早上要拜的，那个叫做安姑阿贵，要红的，但是也有欧超阿姑啊，他呢要拜除夕的那一天拜的呢，还有一种贵，我记得好像叫卡拉贵吧，就是三条在一起的那种，你仔细去看，有的买来你只看到三个印在那个地方，它其实是三个。你要做那个贵要怎么做？那个柜啊，你要拉那个柜哈，要把它拉的时候，你一定要抹一点油，否则你的手就会粘到，粘到以后你想继续做下去就做不来了，是不是这样？做不来了。你如果那个干藕那不抹出来油，你只要在那样拉就粘住了，你再下去也不能做了。如果你那个硬的那个硬膜，你没有磨一点油，你把它弄上去了以后，它就拉不开了，拉不开就不能硬第二个。那你现在知道了，佛告诉我们的皈依生、皈依净的这个部分，指什么呢？指你要时时刻刻清净出来，清净出来，你才能够继续去思考新的东西。我们常常是被一个成见、偏见、刻板的东西把我们给框住了，所以。你可以工作，你可以学习，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做完了以后不要粘手，你这只手会更能干，可以做更多，创造出更多美妙的人生的幸福跟喜乐出来。如果你这只手粘的都是，就没有办法再下去了，是不是这样？我举过一个例子嘛，有一种他们捕鼠的一种油脂， 这种油脂只要把它放在那个墙壁墙下，它有老鼠闻到喜欢的味道，那老鼠就跑过来了。它起先只是脚踏上去，嘴巴凑过去的时候，它发觉脚粘住了，嘴巴被粘了一点点。它如果静止不动，慢慢的注意往后退，也许它是有智慧的，就没问题。它不是，它一看到脚粘住了，那它就有一只脚粘住，用另外一只脚去，它又粘住了。它粘住，干脆粘住了就滚一滚，看能不能滚得出来，就一滚全身都粘住了。所以那只老鼠就被捕了。所以人也是一样，人的心应该是活的，不是被一个东西给绑住的。所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可是皈依佛两足尊是指觉有情的两足啊，是感情跟理智同时都满足的。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我们有欲，可是我们不被欲所绑。为什么有欲不被欲所绑？是因为如果没有欲，我们就失掉了五种力量里头的四如意足里头的那个欲情心观，那个欲我们就没有了，是不是？四如意足，人生要想生活的如意好的话，第一个是欲，你必须有目标。欲情是你的勤奋的工作，心是你有一些知识能思考，这是心。观是你能够不断的在那个地有你的内心里头一种这个去创造新知识的一套方法出来，那观的部分是出自于智慧，所以那个是四如意足。哦，你再看我们以前给各位讲过啊，这个别境，如果你要完成一个别境，什么叫别境？你要完成一件事情，在工作上、事业上、爱情上、夫妻的感情上、教育子女上都一样，你要完成一件事情，它就是一个别境。你今天就是想要明天想要去登个山，那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别境。那别境呢，有五个因素构成的。第一个是欲，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要做什么？欲，有这个欲才有动力啊，没有欲就没有欲。圣解是你对这个目标你所抱持的它的意义，你对它的解释是什么？你的期许是什么？它的意涵是什么？那是圣解。第三个是练，那个练心练的练，是你必须有足够的知识跟足够的了解，那就是练。定是你必须是稳得住，坚持能够去完成它，勤奋的去做下去，那是定。慧是你的创意，所以欲还是很重要。皈依法的时候啊，哦，皈依僧的时候啊，你看皈依佛的时候、皈依法的时候、皈依僧的时候，它是以这三个东西作为自信皈依。所以自信皈依佛是两足尊，自信皈依法是离欲尊，自信皈依僧是众中尊。为什么叫做自信皈依僧是众中尊呢？是因为我们从内心的众生当中解脱出来，我就不会粘手了。所以皈依的时候是每天我们唱三宝歌的时候，我们都在今乃知为此事真正皈依处。你要注意，他是真正在这个地方，你要看到。好，那同时你看到皈依佛是指皈依在世，你皈依释迦牟尼佛，你皈依阿弥陀佛，你皈依的是你要到这个禅的弥勒内院去，那你心向往的是啊，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你清清楚楚，那也是就是你的心念上，那不是自信皈依的，是你要自你的自信还是要皈依这尊佛。 可是一个是内自皈依，一个是我们皈依佛的教法，所以常常心系念着佛。第二个是常常心系念的皈依的是法，我们照佛法来生活。可是这个佛法的生活必须要什么呀？必须有经、有律、有论，而论本身可以做一定的调整，这是皈依法。皈依生是重中生，所以你如果有时候你有一位很好的师父让你看一看，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哦。如果你学佛了，就你有一位出家的师父让你看一看，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哦。就是这样。那么其实在契经里头他也讲这个东西，可是契经里头他还跟你讲是戒定慧，你必须有戒，也必须有定，也必须有慧，就是这样子。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是契经里头，契经里头它总共归依了20几种你应该去实践的东西啊。它总共啊，光是啊出世间的部分就有21种，世间的部分就有4种，你使自己心清净的东西，就在如来成所座里头讲的。可是各位，这些东西一条一条东西给你讲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文字，它是个言音，可是需要的是你真正能够去懂得在那里调伏方便去用才可以，没有调伏方便筋就用不出来了，就是这样。第二个呢，那么在这部经里头他讲到调伏的部分，所以调伏的部分指的是指律的部分，你一定要有一些戒律，人的基本戒律。佛在谈这个所谓调伏讲律的这个部分，律仪的部分，他讲了两个很重要的基本原则，你把这两个基本原则弄清楚了以后，你就知道他的戒律的目的是在哪里。他有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呢是别解脱，第二个呢是别解脱相相应之法。所谓的别解脱的意思呢，是指说所有的戒律都希望你从种种的烦恼障碍中解脱出来的，所以你的行住坐卧你要懂得解脱，只要你能从行住坐卧中你懂得解脱，那你的戒就守得很好。所以说这个戒的问题啊，还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磨练才会清楚。有的人啊，学了佛，那他说要学就彻底一点，所以我的欲全部都断掉，所以我事业现在我也要放下来了，我身上也不需要带什么，我不需要再去从事生产做一些什么金钱的事情，我不做了，我就是反正我以前生活赚的钱也够我用了，我现在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愚公，我就在家居士。我说搞清楚啊，在家居士维摩诘可不是这样哦，维摩诘还是一样在做很多事情哦，一样在经营事业哦，可不要这样弄清。这里面最主要的目的是行住坐卧里头你不要被困住，这是很重要的。在你的行动行为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会被困住的？会。我们最容易被困住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来看看，大家都在封那个乐透，这个乐透啊是会把人困住的，你知道吗？你也许会这么想，说我只不过是说从来没有去签过，我只是把它签一次，知道说人家是怎么签的，就这样而已。这样你犯戒不犯戒呢？因为我只是了解一下而已嘛，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你也许是这么想。可是另外一个人讲说，我知道他是怎么签的，这有什么好签呢？我对这东西本来就是很容易得，我也不会想要得的。可是另外一个人说， 我必须把我现在在用的那新买的那部电脑卖掉，然后我把它卖掉，又全部拿来迁都。我觉得这样有希望。你认为这三个人谁犯了戒呢？犯戒与不犯戒的问题是，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解脱？那个人他只是去看看签一个，你认为他是签戒了，犯了戒了，可是他没有，他可能很清楚的知道这是怎么签的运作，他告诉很多人你不必去签了，这东西怎么样，他可能是这样，他内心里头没有在那个地方沾染，没有。第二个，那个人他觉得这个东西我根本以我如浮云，我不必去签也不必去做，可是他可能很怕去迁都以后会犯了罪，就是因为很犯了罪所以才没有去迁都的。那其实他内心里头仍然还有一些障碍，并不是假说他都没有障碍。可是另外一个说我把它卖掉，我想在这个地方赌一点钱回来，那个人的障碍就很大了，是不是？所以一个行为里头只有自己最清楚，守的戒律里头只有自己最清楚。所以你千万不要看到那个人哈，他是一个企业家，然后你就觉得说他如果不是很贪的话，他企业为什么要做那么大，那你就不是学，你这个学佛就没有学通。你要看他是怎么的，就是我这个接受到我很达观，我很开朗，我在这里面没有什么大的粘着，我还是一样做得这么好，但是有这么多人在这个地方就业，有这么多人在这个地方，我一年缴这么多的东西给国家的税金，那你不能讲说他没有解脱，解脱的这个心你要注意，他很奇特。第一个是解脱，所以在行住坐卧里头，也就是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能不能从里头解脱？今天如果听人家讲一个话，然后你就一信以为真，那这件事情你也在听闻当中没有解脱，会不会？会。你听完了是听了，可是你还是很保持的你一定的觉察，去知道这个东西是真是的还是假的，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性质，这个东西呢它就是所谓的真如，你才会清楚的。这就是成就真如在契经里头讲的部分，就是讲这个东西的。所以那这个是指行住坐卧里头啊，这个动静都一样的，你能不能在这个地方保持一定的解脱。我刚刚提到这个问题，这个所谓这个乐透的这个事情，我们要来看一件事情。乐透它会导致的问题，你现在已经看到市场里头有什么市场迁都的东西出来，他的是以那个所谓特别码的那个当作他们迁都的东西，还有各种不懂迁都的规则已经开始出来了。这样搞下去的话，市场的人连买卖他的心都会被吸进去了。那这样子，你知道台湾哈，在早期赌博是非常盛的地方，你知道吗？我所能了解的，三四十年前台湾的赌风是很盛的，赌那种洗巴啦，赌那种四色牌啊，那眷区的地方才比较有多的麻将啊，其实蛮普遍的哦。好不容易这个东西慢慢下降，现在再去砰把它开了以后，它就会很快又会蔓延，不是这个彩券的错，是沾染染值所产生的问题。只要一染值脱不开来，就没有办法解脱，就会被卷进去。被卷进去了以后，这个人 就容易成瘾。赌是可以成瘾的，赌也可以使一个人迷失的。所以赌这件事情是人性的一种，越容易赌的人，赌的都不愿意回家的人，其实是心理是比较不健康的人，才会赌成那种样子。所以这种东西是值得我们大家去警觉。你偶一签赌，签一下高兴高兴，试试自己运气，郑老师会以方便调伏世间来看你。如果你把那个东西常常要去玩那些东西，我要即刻劝阻你不要。为什么？你会常喜欢去玩它，就表示你对这种东西有一种你比较容易染执的这种现象，你就要小心了，就不要跌进去，跌进去是很不好的。在美国，他们的乐透没有像我们这里这么热闹，这么疯狂，没有，没有这样子疯狂法。那样疯狂的连印那个签赌的纸都没啊，对不对啊？而且大家来讨论这个纸怎么样公平分配，你想想看，赌可以赌成这个样子吗？这不叫做赌，这不就是，这不是只有签注而已哦。偶一为之，试试运气，我们无话可说。一次要签几万几十万，那已经是有病了，就要小心了，那是心病，要清楚。你有朋友家人，你要注意这种问题。在美国，从赌开始，一旦赌成瘾了以后，赌有戒赌中心，不是戒赌哦，你没有听过吧？美国有戒赌中心，而且有戒赌的协会，也就是像我们形成的这种所谓财团法人的这种方式，帮助戒赌。因为你赌了以后，一下去就会成瘾，成瘾以后如果没有人帮助他把他拉出来，他就会出问题。可是我们这些周边的设备都没有，周边的这些服务都没有，社会福利也没有那么好，这个东西的处理其实要慎重的。有一个玩具很好玩，但总要教人家怎么玩吧。射箭很好射，打靶很好玩，那你总教人家先枪怎么拿才对吧？总不能枪口对着自己就扣下去了，这是使用的错误。它本来只不过是让大家的喜乐玩一玩，它会变成这样，慢慢产生更多严重的问题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可能成为一些问题。所以我过完年我已经去跟教育部讲了，我说恭喜你啊，你多了一件事情啊，学校的学生哈，大学生哈，已经有人把注册的钱拿去签掉了，你现在开始多了一样值得你研究啊，值得你去做的事情了啊，早一点开始做这事情，不做还不行啊。在教育里头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告诉人家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有节制，只能够当作一种什么的态度来看它，你要教，这东西不教还不行呢。我常常觉得我并不是很狭隘的反对这些东西，我不是，我觉得我们对它不了解的时候其实是最坏的，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们在讲条幅里头，是指一个是它主要的重点是在解脱，解脱的意思是不会被那个东西把你掐住，这是解脱。第二个呢是解脱相应之法，这个解脱相应之法到底是怎么什么样的相应之法呢？这个解脱相应之法啊，就是这个让你相应的话，就是你要定出一些生活的规范啊，解脱是主要的目的，可是中正主要是你要定出一些规范，定出一些生活的规范，人有好的生活习惯啊，他就不必怎么样，他生活就稳定，人有好的情绪习惯，他情绪就比较稳定，人有好的用钱的习惯，知道用钱的顺序，知道用 赚钱的过程啊，这个人他用钱他就有好的习惯啊，他这个都称为叫做这个解脱相应的东西，就是那个相应是哪来实践的啊。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瑜伽的时候，那我们就讲到说，瑜伽本身它的意思是指相应，相应就是指实践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要有一些建立一些基本的生活的一些规范东西，这些规范包括我们待人接物的态度，乃至于举行一个仪式所需要的规矩哈。那这里面当然包括我们守法的观念，甚至于你家里啊，你做的这种所谓垃圾分类哈，你要养成这种垃圾分类的习惯。我刚开始我不觉得，我只是大的这刚刚分类一下，我现在已经慢慢分类到相当好了。我塑胶袋的东西一定会放得好好的，这里面有纸柜，我会把它拆开来，纸柜纸的地方，我已经开始慢，我已经有这样一种想法，警觉到，我们如果不把它分类，该回收的不回收的话，我们就拿去烧。无论如果烧再怎么样处理，它在空气中漂浮的啊，那一些污染的东西就会增加。光凭这件事情就值得我们建立这个所谓调伏的相应之法，也就是你必须养成这种习惯才可以啊。大家告诉大家，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慈悲心，所以所谓的调伏啊，就是解脱相应之法，就是指的是指说调伏的这些律仪，你有这些律仪才可以。那律仪里头有哪些东西应该怎么做，哪些东西你要避免不能做，比如像赌博就是不能做，是不是啊？做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你不能做啊，你应该做的东西是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好的思考习惯，这些东西好的情绪习惯，这些东西都是，所以都是属于调伏的东西。我以前给各位讲过，我举个一点例子就打住。你看哈，你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叫人际关系，这人际关系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啊解脱相应之法？是不是需要一点？要，需要一点律仪。那你这个律仪有没有养成习惯？如果没有养成习惯，光定在那里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养成习惯。因为法律是你怎么样，你犯了我就会罚你了。可是很多的生活没有人会罚你，但是损害会很大。人的人际关系里头的基本规范是什么？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关心他，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能够支持他啊，能够 support 他。第三是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成功。如果你要跟这个人建立好的人的关系，你能够去关心对方，人的关系就建立得起来。因为那个人，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尊重他，每一个人有人支持他，你在跟他谈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他，支持他，你有这个习惯，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好起来。每一个人都希望他自己成功，你方便的话，你给他一点点提携，给他一点方便，他就很高兴啊。这些事情必须养成习惯才可以的，你的人际才会好起来啊。这种修行就是如来曾所做，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些东西，你看调伏方面看起来都是如来曾所做的。有一个小孩子他告诉我，他说我因为我的草性，在学校里头，在大学里，在一个专科学校里头，他的草性被打了，分数低了，所以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在转系的时候，他转不过去了。我说你是不是常常在学校里头胡作非为？他说老师，我也许你会不希望我称为叫发誓，但是我可以允诺我讲的是真实，我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人。 我说那你怎么会被扣的只有七十几分呢？他说老师，我因为请假多了一点，我的成绩是班上最前面的几个人，可是我还是转不过去，原因是因为我的操心低的。然后那你为什么请那么多假？他说老师，也是不得已啊，我生病住医院，我开了刀，开了刀，我现在只有一个肾，我的连子宫都要受一部分的牵连，然后我回来还是兢兢业业的去面对我自己的人生，可是我怎么晓得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说这种事情每一个人都需要你去关心他的，我就关心他，我就关心他。可是学校当时并不清楚，因为他请假的时候就请普通的病假就把他请过去了，他没有把这个整个的一个事情让学校知道。他说我们去关心，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帮他解决这个事情，学校也乐意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你得病能帮助人，你能关心人的时候，有时候人觉得说我跟你也不什么，我连见过面都没有，我为什么要这样帮助你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所以人要学会，你养成某些习惯，你得病可以帮助别人，讲话的时候可以尊重对方，可以去支持对方，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调伏的部分，都是属于律仪的部分，都是属于解脱相应的东西。我们常常讲话的时候常常会伤到别人，讲话的时候不小心就会去好让别人感觉到很无地自容，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那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律仪的东西，都是如来曾所做的部分呢，就是这样。好，那我们讲到调气经，讲到调伏，那我们下一次再给各位来谈本母的部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好。